所以我们就开始前，我们先一个简单的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召集我们在一起，感谢你，真的祝福我们有一个你的婚姻，能够在你的带领里面，能够走在一起，对吧？请你，带领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的做一个称职的妻子跟丈夫，请你来带领今天的聚会，我们现在祷告圣父的名字。我们这本书牵扯离自己，第二章是讲怎样做妻子。那我刚开始在准备讲这章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这个话题好像不太适合我来讲了。可能讲如果是一个年长的姊妹啊来讲，一个师母级别的，可能姊妹们是比较容易听了。所以就毕竟呢，我得讲出来，这个凭什么是吧？就不太适合。那后来另外一位我们觉得弟兄你即使好像去听了去学了，但是这不能代替姊妹，因为这个书课是比较多的针对于这个姊妹来学习的。那后来呢，我们总共里面开会分享了以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妻子有很多的学习，其实丈夫在这一方面，从丈夫的角度也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去用心去学习去配合自己的。所以我们今天我就想从妻子的角度还有从丈夫的角度都能够来讲一下这个怎么样做妻子。那我们在开始讲妻子之前呢，我们就可以先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观点是怎么教我们做妻子的，世界的观点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就随着女权主义这个兴起啊，有很多人就说妇女要解放啊，要有独立的这个思想，然后就好像都鼓励女人不要屈居于在男人之下，要男人尊敬，就是好像说是人为的刻意造成这个男女的这个对立。还有鼓励女人要挣脱枷锁，不要受这个道德的这个伦理的约束。那就很多的这个社会包括这个媒体都在鼓励这种的自由。那还是讲到就是讲到男人要成全是我的快乐的享受，还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的好像过度的这样的去宣传。那还有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就有塑造一种大女人的或者大女主的这种形象，很多电视剧大女主的这种电视剧古装剧都很流行。那甚至在我们今天看的短视频里面也有一些虽然是搞笑的，但经常看到一些很强势的妻子啊，就把丈夫弄得服服帖帖啦，这种那样的。你包括那个动画片《羊羊灰太狼》里面那个红太狼，就经常看见灰太狼怎么是搞砸的，他就拿一口清洗锅拍他，这是一个从这个娱乐这个文化里面去，好像是形成这种的趋势，就给人一种这个意识，就是好像女人要胜过男人，女人要去不受这个约束，可以不尊重男人。那从一些媒体的那个讲脱口秀，甚至可以在脱口秀节目里面讲男人是垃圾，但是很多人点赞，很多人说这个很敢讲怎么样的。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妻子应该有的样子，这个已经脱离了这个圣经中对这个妻子这个神对妻子的这个要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圣经中的婚姻观是怎么样的。圣经中讲到这个神造人的时候，他讲到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从受造的这点来讲，是男的跟女的是一样的受造的一个地位，就没有说好像有尊卑，也不需要去分这个尊卑。然后还有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给男人跟女人其实是有不同的角色。那 神一开始是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叫他修理看守。就男人他有这个修理看守这个角色，安排要照顾他的家人，要提供给他家人这个生活的供应。然后神到夏娃的时候说，那人必须还要给他找个配偶帮助他。这里没有说好像他们每个人就有他们的任务，就有他们的角色，没有说好像就是谁更好，或者谁更怎么样的。还有圣经中就讲到男人跟女人，讲到妻子跟丈夫的时候，其实讲到头跟身体的关系。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就是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丈夫。所以这句经文就基本上是神，其实提了好几次都讲要顺服丈夫，这是神，是规定了这个妻子在这个跟丈夫之间的角色，是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丈夫要爱他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然后其实我们从我们的生活里面看到这个神的造这个大自然呢，我们就看到神是很重视这个这个万物的规律，万物的这个秩序。所以今晚是人的这个受造，男的女人受造上是一样的，是平等的。但是神在这个安排这一个婚姻里面的秩序是说男人要来带头，女人是要顺服她的丈夫。然后这个规定也说是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其实圣经中另外也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妻子的角色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身体跟头没有说哪一个更重要，谁也离不开谁，其实是一个合一的。但是呢，但是身体是跟头之间它是一个有一个不同的功用。比如说你头要这个身体做什么呢？身体如果不配合不顺足，其实这个身体就出问题的，就是一个不健康的身体了。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就是在一个婚姻家庭里面，如果没有一个带头的，他的妻子如果没有去顺服的话，反正这家里就很多的这个纷争，也这不是神所要的。然后我们讲到圣经中对妻的教导，还有另外两处经文就讲到妻子顺服丈夫，那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会因妻子的品行感化过来。正是因为看见里面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里面提到的就是说，在有些情况，如果丈夫不是很追求，不是很这里说了不信从道理，甚至是不信的，那但妻子可以借着他的顺服，借着他的贞洁的品行，可以感化丈夫，可以影响丈夫。然后还有说提多书那里讲到好子叫少年夫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避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家庭，特别是基督徒婚姻，是神在这世界上一个见证来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在好好的经营好我们的婚姻，那没有好好的去顺着神的心意去好像建立这个家庭，那其实这个就是受损的，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包括神的名会受损，是一个神的见证会受损。下来我们就我先讲妻子的学习。就这本《牵手一世情》里面讲，讲的是林志炫的太太，他们进入婚姻之后，他们在婚姻里面很多的学习。他提到第一点的学习就是要敬畏神，因为 我们讲我们大家都看过这个第二章里面，他讲到一开始其实林志坚弟兄跟他太太之间的关系，从结婚开始就很多的争吵，很多的好像就很辛苦，要处理这个关系，因为他们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家庭的背景，就不一样，但是在具体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多的差别。其实每个婚姻都是这样，你不同的家庭，出来的两个人在一起，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这个经历，甚至不同的人生经验，在处理事情上都会有冲突的。那这里讲到他自己的学习的时候，他在很难、很辛苦、很觉得过不下去的时候，他心里仍然是仰望神，所以他这提出的第一点要敬畏神是非常重要，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婚姻都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有他的目的，他的旨意在哪里，是好像不能因为说好像我们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婚姻不满意，我们就轻易的放弃，还有要在难处中寻找神，这就是跟第一点也是有联系，还就是要讲到防备撒旦的谎言和对婚姻破坏。其实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刚才讲到了世界上对女人的这种教导，对甚至这对整个婚姻的教导，就是好像不是很看重婚姻的唯一性，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各地的离婚率都非常的高，好像觉得结婚离婚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其实在神的经营里面，这个不正常，离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没有说好像你可以离了再结，再找不同的人，这从来不是神的心意。包括那个经验里面别人问题之类，为什么能娶很多妻子，是吧？所以说就是说这不是在神的本命里面，不是这样，神本命里面是一夫一妻，就是要两个人的这个婚姻。所以现在在婚姻里面有时候就是会有这种试探，包括其实撒旦是很愿意来破坏基督徒的婚姻，因为这是神的见证嘛，他就想破坏婚姻，因为各种的方法，像就是包括谎言啊，告诉你妻子要怎么样，要跟男人争个过头啊，或者要怎么样的辖管他丈夫啊，或者包括一些试探啊，对婚姻的破坏，有些第三者啊，比如像这书里面举到一个例子，他一个姊妹，他同事跟他写情书递小纸条这样，这都是从撒旦来的一个试探。你想，如果一个姊妹、一个妻子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就很容易好像会受这个谎言、受这个试探的影响。所以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妻子要学习为丈夫还为自己祷告。因为从这个第二课里面呢，刘志强太太的学习里面也说，她原来一直想从结婚一开始就想改造她丈夫，把丈夫的到处的缺点把她改造好，但是后来就觉得她没有办法改变，就只有神才能够改变的，因为她就很多的为她自己祷告，为她丈夫祷告，然后后来神就借着她的祷告，就是神亲自能够改变她的丈夫。所以这个接着结局是极大的欢喜的，所以妻子真的要学习为丈夫为自己祷告，为丈夫为自己祷告，知道怎么样的去顺服，就敬畏神，他才会是真的顺服，因为丈夫你不管怎么优秀，你总有一件事情你是会去做不到，或者你就不能让妻子所有的事都满意，那在婚姻里面总会遇到一些或者让他生气，让他失望。那如果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啊，我想有妻子可能会觉得觉得很失望，然后觉得这个自己所托非人啊，好像后悔进入这个婚姻了。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有这个心思的时候，你就在怀疑好像这个神的这个 中心是神设立的，其实在华语这个词，那这是非常理解非常不好的。那其实他真正的愿意先顺服在主面前，能够愿意去听神去敬畏神的时候，他这个顺服是从里面来的，不是因为好像丈夫这个人多么好才去顺服。那即使丈夫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他还是可以顺服神，还是可以去顺服丈夫，敬顺丈夫。讲到敬重丈夫的话，这第二章里面他就有讲到两点，一个在语言上的学习，就是他讲话，很多做妈妈的人自己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了孩子了以后，那个家里那个孩子长大了以后，讲话声音真的是高八度的，就是你在训孩子在讲孩子的时候，不太觉得，但是那其他人听起来其实是会觉得的，那有时候可能你在跟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夫妻之间你熟悉的嘛，你可能你一些话你在别人面前你不会这样讲的，那你熟悉了你就无所谓了，就口无遮拦的都会讲的，而且有时候讲的还觉得好像为对方好，是吧？爱心说诚实话嘛，什么都讲的。但有时候其实我们在讲这些话，我们觉得是诚实话，可能是你心里在表达一种不满，或者你心里要发泄这个情绪出来，就不是真的好像去在爱里面为了对方的好处这样的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可能你后面有后悔的，所以在语言上的学习是很重要的，是讲话，圣经中讲到其实要一个温柔平手嘛，所以真的好像从丈夫的角度来说，能够看到妻子如果是很能够温柔的，能够愿意顺服啊，就是丈夫心里也会更愿意去爱妻子，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就是语言上的一个态度上，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说出来，但是就没有给对方好脸色或者怎么样的，那这样也是一样的，其实是对婚姻也是有不好的关系，像这夫妇之间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别敞开来沟通，就是在这心平气和的这个环境里面沟通，就是不要好像有这种语言伤害或者冷暴力，就是你在一种好像拒绝的那心态，我也不跟他讲了或者怎么样，我就不沟通，就拒绝的这个态度，这其实也是很不好的，或者平时你憋在心里不愿意讲出来，那讲婚姻是人跟人关系里面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如果你什么事情你要憋在心里，连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都不能讲的话，那你可以跟谁讲呢？你这个就是受最后受亏损的一件事情嘛。还有讲到妻子的学习的第三点，就是讲到我们妻子们要正确的看待自己，要认识自己的价值，所以妻子能够做很多，其实我们说妻子是在结婚后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啊，放弃自己的这个事业，然后来身心时间都投入在这家里面，就是照顾妻子啊，照顾丈夫，照顾的孩子，照顾这个家。有时候可能自己会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是隐藏的，好像看不见，没有成就感，就是觉得。都是在家里忙忙碌碌，天天就是让孩子处理孩子这些琐事，没有成就感，就看清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很卑微啊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想妻子在家里做的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就是一个家庭中的一个妻子在背后默默的这个付出跟这个在 support， 那这个家庭其实就不行了，就支撑不起来了。所以我们前面讲到， 其实跟丈夫是这个身体跟头的关系，头没有一个身体在底下守护着他，因为头就不行了嘛，就没有营养，没有这个血液循环，就整个家就整个身体就垮了。所以妻子在家里面的服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妻子要认识到自己的这个价值。还有一个是要看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就讲到妻子她不是家里的佣人，就虽然很多时候妻子可能做的是家务，是好像是看起来像是佣人做的这个属于这个劳动的这个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妻子所做的事情，他同样的是洗衣做饭照顾孩子，这个角色，这个做的事情没有其他人能够代替，就是说妻子在家里面的地位，不是说你随便请一个佣人、请一个保姆能够代替的，这不能代替的，就是还有丈夫跟儿女的心中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还有你讲到是一个明白神的心意，神照他的形象，照男人也照女人，所以在婚姻关系中彼此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不是跟丈夫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合作的一个关系，所以能够明白神前面规定的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要丈夫是妻子的头。那这个家里如果有一个带头的，能够带领这个家，然后又有一个能够配合帮助他的妻子，其实这个家是一个其实别人看见这个家就是看见神的爱，可以看到神的信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来。所以妻子们要学习，要明白神的心意，就是在家中的角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的角色。还有妻子的学习有其他的一些提醒啊，这里就简单讲一下，就不要让孩子成为婚姻中的第三者。很多妈妈可能她有了孩子之后，就是很多时间都花在这个孩子上，就是孩子什么事情都是优先考虑，煮饭什么东西要煮孩子爱吃的，什么事情要安排孩子，做这个做那个，好像然后就丈夫成为二等公民，就是被忽视，可能就是他是更多的时间就讨论的事情也是啊，天天讲可以讲的都是孩子，就好像夫妻就没有夫妻之间的时间就变少了很多。那这个这个也是孩子也可能成为夫妻关系中的第三者，可能你太多的时间精力花在这里，丈夫就被忽略了，就是你好像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没有去好好的经营就被忽略了，所以这要注意。还有就是不要让父母成为婚姻中的第三者，其实一样的道理啊。有的如果圣经说我们那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成为一体，就是讲我们要结婚以后，就是妻子跟丈夫是最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是最主要的，其实是你要去经营的，要去处理这个关系。那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呢，就不能超过这个关系，因为你关心父母或者怎么样，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交流，大大的多于你跟丈夫之间的这个关系交流，那可能会影响到你们夫妻的这个关系。那还有是刚才也讲到了，不要把丈夫当成竞争的对象。所以在这里有这一章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妻子的学习。那在丈夫的角度呢，我也总结了几点啊。其实丈夫在这一章也有很多可以学的东西。那其中一个就是你们做丈夫要帮助妻子去敬畏神，丈夫要因为我想到。其实丈夫婚姻讲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也有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表的关系嘛，所以丈夫应该也是要顺服在神的这个权柄下，以基督为头， 所以你要分子去理解你的所见在乎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要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好榜样。这样的话你妻子看着你，哎，觉得丈夫很愿意追求，很愿意听神的话，他也会去学习圣徒去敬畏神。讲到丈夫要做一个好的狗，就是第一是伏在神的权柄下，带领妻子家人走在神的路上，就是这头有一个带领的一个作用，就是在家里你要做什么决定，就是这人结婚以后你做的决定，就丈夫做的决定就不是一个人的决定，你的决定就影响到你的家人，你的决定就是影响到你的妻子，影响到你孩子的和一家人的幸福，其实都是要让你来决定来负责的。所以丈夫要做好这个带头的作用，你不要来一意孤行，就不考虑妻子，不考虑家人，这不行。还有丈夫要负责任，就是圣经讲那个亚当夏娃出了天父上的时候，人第一个来问人，不是问夏娃了，那他来问亚当，哎，你干嘛是这么不让我做？然后，就丈夫要为家里的这个事情负责的，他不要觉得好像，安排这个家里的事情，照顾孩子什么，都是妻子的责任，就推给妻子。就是，一般来讲，妻子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时间来照顾孩，陪孩子来照顾孩子，但是这不代表说好像，丈夫可以就是说不管了，或者说不负责任那种。所以丈夫是需要如果需要为家里的事情负责。如果你看见家里也比较乱的，就是说你就可以主动的去收拾，可以主动的去参与到这里面。你看见孩子比较吵闹啦，你主动的去陪孩子，主动的去参与的，这因为这也是你的责任，也是一个你要担当这个家人，要做这个家的头，你要学习，要服侍，要能够服侍。还有一个是比较重要的，是要学习舍己的爱妻子。我们前面读到以弗所书那里的经文的时候，就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就是这是神是圣经中对妻子讲的话，这不是丈夫对妻子讲的话，就是神可以说你妻子顺服丈夫，但你丈夫不要好像讲你要顺服后，这是神讲给妻子听的，就是妻子要听这个，但是不是神丈夫对妻子要求。但神对丈夫的要求也讲得很清楚了，神对丈夫的要求是什么呢？是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又教会舍己。所以做丈夫的我们都希望妻子能够顺服敬畏丈夫，但是这个是妻子学习的部分，丈夫学习的部分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工作，要学习舍己的去爱我们的妻子。丈夫工作忙碌的一天，回到家里，很辛苦或者很累，很想躺在沙发上看手机休息一下。那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另外一个自己？所以说爱妻子要如何爱自己啊？你有没有想到你另外一个自己是不是也需要休息一下？那你是不是要让你妻子坐下来，你去做点家务？就是你要换位思考，要去这就是舍己了。你不要觉得我很累了，我就想休息一下。那妻子也很累了，是吧？那也需要自己休息啊。或者你如果家里孩子很吵，有时候孩子闹起来，家都快拆了，你就想哎呀，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是吧？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另外一个自己也需要静一静？要把孩子推过河，让你的妻子可以安定一下，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因为这都是，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场景，你去为着自己想，哎，我想要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要联想到你的妻子是不是也需要这样，你妻子也需要休息，也需要一个 break。那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舍己的爱，你越是爱自己，你，好像对自己的身体一样，要保养呼吸，要去照顾，所以当丈夫去这样做的时候，就愿意去舍己去这样做的时候，其实 妻子也愿意去救的，对吗？你妻子妻子感觉到丈夫的爱，感觉到他的爱，其实他会就付出的更多，他会更多的爱回去的。其实这在家庭，在这个婚姻里面，这个爱是互相的。还有讲到丈夫的时候，讲到圣经好几个经文讲到贤妻是神所赐的。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讲，得到贤妻的是得到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箴言十九章十四节讲，房屋财产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对丈夫来讲呢，妻子是神给丈夫的赏赐。一个人，这女人肯嫁给你，在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青春，自己的一切都摆上，跟着你吃苦，就是这是很不容易，不是好像说丈夫配得的，这是神的一个赏赐来说的，就是你丈夫要学习，要懂得去珍惜妻子，珍惜这样的神给我们的赏赐。所以这就是丈夫有很多学习的。所以下一次我们会查那个下一次我们查怎样做丈夫，我们还会更具体的讲到这个丈夫的学习的内容。今天他大概就是我也讲的这些。那接下来有几个思考问题，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婚姻观有没有受到世界的影响，和圣经有没有冲突？就是讲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身边的人啊，对婚姻的理解啊，有的人对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对婚姻的看法，有没有好像我们觉得我们被影响，或者这些看法，你是不是同意他们的看法，或者这个看法跟圣经有没有冲突这样的？还有实际生活中有哪些事情让妻子觉得很难顺服，就妻子可以分享。还有妻子认为顺服进入丈夫最大的难处在哪里？还有丈夫觉得妻子哪些做法会让你觉得被敬重、被尊重？这些都是我们都可以分享。那我们现在就起来，我们可以围成一圈，然后就可以就这些问题分享，或者就着你的学习，或者有什么疑问的都可以提出来。